第十九章打赌。这时两人都已甚为疲累，分别已在山石旁闭目养神。令狐冲不久便睡着了，睡梦之中忽见盈盈手持三只烤熟了的青蛙递在他手里，问道：你忘了我吗？令狐冲大声道：没有忘，没有忘，你到哪里去了？见盈盈的影子忽然隐去，忙叫：你别去，我有很多话跟你说。却见刀枪剑弩纷纷杀来，他大叫一声醒了过来，向问天笑嘻嘻的道：梦见了情人吗？要说很多话。令狐冲脸上一红，也不知说了什么梦话给他听了去。向问天道：兄弟，你要见情人，只有养好了伤，治好了病，才能去找他。令狐冲黯然道：我没情人，再说我的伤是治不好的。向问天道：我欠了你一命，虽是自己兄弟，总是心中不舒服，非还你一条命不可。我带你去一个地方，定可治好你的伤。令狐冲虽说早将生死置之度外，毕竟是出于无奈，只好淡然处之。听向问天说自己之伤可治，此言若从旁人口中说出，未必能信。但向问天实有过人之能，武功之高，除了太师叔风清扬外，生平从所未睹。他轻描淡写的一句话，分量之重，无可言语，心头顿时涌起一股喜悦之情，说道：我说了两个我字，却接不下话去。这时一弯冷月从谷口照射下来，清光遍地，谷中虽仍是阴森森的，但在令狐冲眼中瞧出来，便如是满眼阳光。向问天道：咱们去见一个人，这人脾气十分古怪，事先不能让他知情。兄弟，你如信得过我，一切便由我安排。令狐冲道：那有什么信不过的？哥哥是要设法治我之伤，这是死马当活马医，本来是没有指望之事，治得好是谢天谢地，治不好是理所当然。向问天伸舌头舔了舔嘴唇，说道：那条马腿不知丢到哪里去了，他妈的杀了这许多兔崽子，山谷里却一个也不见。令狐冲见他这份神情，知他是想寻死尸来吃，心下骇然，不敢多说，又即闭眼入睡。第二日早晨，向问天道：兄弟，这里除了青草苔藓什么也没有，咱们在这里挨下去，非去找死尸来吃不可。可是昨天跌在这山谷中的个个又老又韧，我猜你吃起来胃口不会太好。令狐冲忙道：简直半点胃口也没有。向问天笑道：咱们只好觅路出去，我先给你的相貌改上一改，到山谷里去抓了一些烂泥涂在他脸上，随即伸手在自己下巴上揉了一回，神力到处，藏虚尽脱，双手再在自己头上一阵搓揉，满头花白头发拨得干干净净，变成了一个油光金华的秃头。令狐冲见他顷刻之间相貌便全然不同，又是好笑又是佩服。向问天又去抓些烂泥来加大自己鼻子，敷肿双颊，此时便是对面细看也不易辨认。向问天在前逆路而行，他双手拢在袖中，遮住了系在腕上的铁链， 只要不出手，谁也认不出这秃头胖子。便是那潇洒的向问天，二人在山谷中穿来穿去，到得午间，在山凹里见到一株毛桃，桃子上青，入口酸涩，两人却也顾不得这么许多，采来饱餐了一顿，休息了一个多时辰，又在前行。到黄昏时，向问天终于寻到了出谷的方位，但需翻越一个数百尺的峭壁，他将令狐冲缚于背上，腾跃而上，登上峭壁，放眼一条小道蜿蜒于长草之间，虽然景物荒凉，总是出了那连鸟兽之迹也丝毫不见的绝地，两人都长长地吁了一口气。次日清晨，两人径向东行，到得一处大市镇，向问天从怀中取出一片金叶子，要令狐冲去一家银铺兑成了银子，然后投店借宿。向问天叫了一桌酒席，令店小二送来一大坛酒，和令狐冲二人共饮了半坛，饭也不吃了，一个伏案睡去，一个烂醉于床，直到次日红日满窗，这才先后醒转。两人相对一笑，回想前日凉亭中食粮上的恶斗，直如隔世。向问天道：“兄弟，你在此稍候，我出去一会儿。”这一去竟是一个多时辰。令狐冲正自担忧，生怕他遇上了敌人，却见他双手大包小包夹了许多东西回来，手腕间的铁链也不知去向，想是叫铁匠给砸开了。向问天打开包裹，一包包都是华贵衣饰，说道：“咱二人都扮成大富商的模样，越阔绰越好。”当下和令狐冲二人里里外外换得焕然一新。出得店时，店小二牵过两匹安然鲜明的高头大马过来，也是向问天买来的。二人趁马而行，缓缓向东，行得两日，令狐冲感到累了，向问天便雇了大车给他乘坐。到得运河边上，索性弃车乘船，折而南行。一路之上，向问天花钱如流水，身边的金叶子似乎永远用不完。过了长江，运河两岸世事繁华，向问天所买的衣饰也越来越华贵。舟中长日，向问天谈些江湖上的一文趣事，许多事情令狐冲都是闻所未闻，听得津津有味，但涉及黑木崖上魔教之事，向问天却绝口不提，令狐冲也就不问。这一天将到杭州，向问天在舟中又替令狐冲及自己刻意化妆了一回，这才舍舟登陆，买了两匹骏马，趁马进了杭州城。杭州古称临安，南宋时建为都城，向来是个好去处。进得城来，一路上行人比肩，笙歌处处。令狐冲跟着向问天来到西湖之畔，但见碧波如镜，垂柳佛水，景物之美，直如神仙境地。令狐冲道：“常听人道，上有天堂，下有书行，苏州没去过，不知端的今日亲见西湖，这天堂之誉确是不虚了。”向问天一笑，坐马来到一个所在，一边倚着小山，和外边湖水相隔着一条长堤，更是幽静。两人下了马，将坐骑系在河边的柳树之上，向山边的石级上行去。向问天似是到了旧游之地，路径甚是熟悉， 转了几个弯，遍地都是梅树，老干横斜，枝叶茂密。想象初春梅花盛开之日，香雪如海，定然观赏不尽。穿过一大片梅林，走上一条青石板大路，来到一座朱门白墙的大庄院外，行到近处，见大门外写着梅庄两个大字，旁边数着余允文题四字。令狐冲读书不多，不知余允文是南宋破金的大功臣，但觉这几个字儒雅之中透着勃勃英气。向问天走上前去，抓住门上插得金光雪亮的大铜环，回头低声道：一切听我安排。令狐冲点了点头，心想这座梅庄显是杭州城大富之家的寓所，莫非所住的是一位当世名医吗？只听得向问天将铜环敲了四下，停一停，再敲两下，停一停，敲了五下，又停一停，再敲三下，然后放下铜环，背在一旁。过了半晌，大门缓缓打开，并肩走出两个家人装束的老者。令狐冲微微一惊，这二人目光炯炯，步履稳重，显示武功不低，却如何在这里干这捕虫饲养的建议。左手那人躬身说道：两位驾临敝庄，有何贵干？向问天道：崇山门下华山门下弟子有事求见江南四友四位前辈。那人道：我家主人向不见客。说着便欲关门。向问天从怀中取出一物，展了开来，令狐冲又是一惊，只见他手中之物宝光四耀，乃是一面五色锦旗，上面镶满了珍珠宝石。令狐冲知道是崇山派左盟主的五岳令旗，令旗所到之处犹如左盟主亲到，五岳剑派门下无不领尊持旗者的号令。令狐冲隐隐觉得不妥，猜想向问天此旗定是来历不正，说不定还是杀了崇山派中重要人物而抢来的，又想正教中人追杀于他，或许便因此旗而起。他自称是崇山派弟子，又不知有何独谋，自己答应过一切听他安排，只好一言不发，静观其变。那两名家人见了此旗，神色微变，齐声道：崇山派左盟主的令旗。向问天道：正是。右手那家人道：江南四友和五岳剑派素不往来，便是崇山左盟主亲到，我家主人也未必未必，嘿嘿。下面的话没说下去，意思却甚明显，便是左盟主亲到，我家主人也未必接见。崇山派左盟主毕竟位高望重，这人不愿口出轻辱之言，但他显然认为江南四友的身份地位比之左盟主又高得多了。令狐冲心想道：这江南四友是何等样人物，倘若他们在武林之中真有这等大来头，怎的从没听师父师娘提过他四人名字。我在江湖上行走，多听人讲到当世武林中的前辈高人，却也不曾听到有人提及江南四友四字。向问天微微一笑，将令旗收入怀中，说道：我左师侄这面令旗不过是拿来唬人的，江南四位前辈是何等样人，自不会将这个旗放在眼里。令狐冲心想道：你说左师侄， 居然冒充左盟主的师叔，越来越不成话了。只听向问天续道，只是在下一直无缘拜见江南四位前辈，拿这面令旗出来不过作为信物而已。两名家人哦了一声，听他话中将江南四友的身份抬得甚高，脸上便和缓了下来。一人道，阁下是左盟主的师叔。向问天又是一笑说道，正是，在下是武林中的无名小卒，两位自是不是了。想当年丁兄在祁连山下单掌劈四霸，一剑斧双雄，师兄在湖北横江救孤，一柄紫金八卦刀杀得青龙帮一时三名大头子血溅汉水江头，这等威风在下却藏在心头。那两个家人打扮之人，一个叫做丁坚，一个叫施令威，归隐眉庄之前是江湖上两个行事十分辣手的半正半邪之人物，他二人一般的脾气做了事后绝少留名，是以武功虽高，名字却少有人知。向问天所说那两件事，正是他二人生平的得意杰作。一来对手甚强，而他二人以寡敌众，胜得干净利落；二来这两件事都是取在对方，二人所做的乃是行侠仗义的好事。这等一举，他二人生平所为者甚是寥寥，大凡做了好事，虽不想故意宣扬为人所知，但若给人无意中知道，毕竟心中窃喜。丁师二人听了向问天这一番话，不由得都脸露喜色。丁坚微微一笑说道，小事一件，何足挂齿，阁下见闻倒广博得很。向问天道，武林中沽名钓誉之徒甚众，而身怀真才实学，做了大事而不愿宣扬的清高之士却十分难得，一字殿见丁大哥和五路神诗九哥的名头，在下仰慕已久。左师侄说起，有事须来杭州向江南四友请教，在下归隐已久，心想江南四友未必见得着，但如能见到一字殿见和五路神二位，便算不虚此行，因此上便答应到杭州来走一趟。左师侄说道，倘若他自己亲来，只怕四位前辈不肯接见，因他近年来在江湖上太过张扬，恐怕前辈们瞧他不起，倒是在下素来不在外走动，说不定还不怎么惹厌。哈哈哈哈。丁师二人听他既捧江南四友，又大大的捧了自己二人，也是甚为高兴，陪他哈哈哈的笑了几声。见这秃头胖子虽然面目可憎，但言谈举止颇具气度，确然不是寻常人物。他既是左冷禅的师叔，武功智必不低，心下也多了几分敌意。施令威心下已决定带他传报，转头向令狐冲道，这位是华山派门下？向问天抢着说，这一位方兄弟是当今华山掌门岳不群的师叔。令狐冲听他信口胡言，早已猜到他要给自己面罩一个名字和身份，却绝计料不到他竟说自己是师父的师叔。令狐冲虽然诸事漫不在乎，但要他冒认是恩师的长辈，究竟心中不安，忍不住身子一震。幸好他脸上涂了厚厚的黄粉，震惊之情丝毫不露。丁坚和施令威相互瞧了一眼， 心下均有些起疑，但这人真实年纪虽瞧不出来，多半未过四十，怎能是岳不群的师叔？向问天虽已将令狐冲的面貌扮得大为苍老，但毕竟难以使他变成一个老者，倘若强加化妆，难免露出马脚，当即接口道：这位方兄弟年纪比岳不群还小了几岁，却是风清扬风师兄独门剑法的唯一传人，剑术之精，华山派中少有人能及。令狐冲又是大吃一惊，向大哥怎得知道我是风太师叔的传人？随即醒悟，风太师叔剑法如此了得，当年必定威震江湖，向大哥见识不凡，见了我的剑法后自能推想得到。方生大师既看得出，向大哥自也看得出。丁坚啊的一声，他是使剑的名家，听得令狐冲精于剑法，忍不住寄仰。可是见这人满脸黄肿，形貌猥琐，实不像是个精善剑法之人，问道：不知二位大名如何称呼？向问天道：在下姓洪，名叫童化经，这位方兄弟大名是上二下中。丁师二人都拱了拱手，说道：久仰久仰。向问天暗暗好笑，自己叫童化经，便是童化经之意，以童化经自然是假货了。这二中二字却是将冲字拆开来的，武林中并没这样两个人，他两个居然说久仰久仰，不知从何仰起，更不用说久仰了。丁坚说道：两位请进厅上用茶，待再下去禀告陛上。见与不见却是难言。向问天笑道：两位汉江南四友，名虽主仆，情若兄弟，四位前辈可不会不给丁师二兄的面子。丁坚微微一笑，让在一旁。向问天便即迈步入内，令狐冲跟了进去。走过一个大天井，天井左右各植一株老梅，枝干如铁，即是苍劲。来到大厅，知令威请二人就坐，自己站着相陪。丁坚进内禀报。向问天见施令威站着，自己居坐，未免对他不敬，但他在梅庄身为仆役，却不能请他也坐，说道：方兄弟，你瞧这一幅画，虽只寥寥数笔，气势可着实不凡。一面说，一面站起身来，走到悬在厅中的那幅大中堂之前。令狐冲和他同行多日，知他虽十分聪明机智，于文墨书画却并不擅长，这时忽然站起画来，自是另有深意，当即应了一声，走到画前，见画中所绘是一个仙人的背面，墨意淋漓，笔力雄健。令狐冲虽不懂画，却也知却是力作。又见画上题款是当今生大醉后泼墨八字，笔法森严，一笔笔便如常见的刺画。令狐冲看了一回，说道：洪兄，我一见画上这个醉字，便十分喜欢，这字中画中更似乎蕴藏着一套极高明的剑术，他见到这八个字的笔法以及画中仙人的手势衣折，想到了思过崖后洞石壁上所刻的剑法。向问天尚未答话，施令威在他二人身后说道：这位风爷果然是剑术名家， 我家四庄主丹青先生说道，那日他大醉后会此一话，无意中将剑法命序于内，那是他生平最得意之作，酒醒之后再也会不出来了。风爷居然能从此话中看出建议，四庄主定当引为知己。我进去相告，说着喜目目地走了进去。向问天咳嗽一声说道，风兄弟，原来你懂得书画。令狐冲道，我什么也不懂，不周几句碰巧撞中。这位丹青先生倘若和我谈书论画，可要我大大出丑了。忽听得门外一人大声道，他从我画中看出了剑法，这人的眼光可了不起啊。叫嚷声中走进一个人来，须长极富，左手拿着一只酒杯，脸上熏熏然，大有醉意。施令威跟在其后说道，这两位是崇山派童爷、华山派风爷，这位是梅庄四庄主丹青先生。四庄主，这位风爷一见庄主的波墨笔法，便说其中含有一套高明的剑术。那四庄主丹青生斜着一双醉眼向令狐冲端详一回，问道，你懂得画，会使剑？这两句话问得甚是无礼。令狐冲见他手中拿的是一只翠绿欲滴的翡翠杯，又闻到杯中所盛是梨花酒，猛地里想起主千秋在黄河州中所说的话来，说道，白乐天杭州喜望诗云，红袖之林跨世叶，清奇孤酒衬梨花，饮梨花酒当用翡翠杯，四庄主果然是喝酒的大行家。他没读过多少书，什么诗词歌赋全然不懂，但生性聪明，与别人说过的话却有过耳不忘之才，这时竟将主千秋的话搬了过来。丹青生一听，双眼睁得大大的，突然一把抱住令狐冲，大叫，啊哈，好朋友到了，来来来，咱们喝他三百杯去。风兄弟，老夫好酒好画好剑，人称三绝，三绝之中以酒为首，丹青次之，剑道居末。令狐冲大喜，心想，丹青我是一窍不通，我是来求医治伤，终不成跟人家比剑动手，这喝酒嘛却是求之不得，当即跟着丹青生向内径走去。向问天和施令威跟随在后，穿过一道回廊，来到西首一间房中，门为掀开，便是一阵扑鼻酒香。令狐冲自幼嗜酒，只是师父师娘没给他多少钱零花，自来有酒便喝，也不容他便选好恶。自从在洛阳听绿竹翁细论酒道，又得他是以各种各样的美酒，一来天性相投，二来得了名师指点，此后便赏鉴甚精，一闻到这酒香便道，好啊，这儿有三锅头的陈年分酒，嗯，这百草酒只怕已有75年，那猴儿酒更是难得。他闻到猴儿酒的酒香，顿时想起六师弟陆大友来，忍不住心中一酸。丹青生副长大笑，叫道，妙极妙极，风兄弟一进我酒室，并将我所藏山种最佳名酿报了出来，当真是大名家，了不起了不起。令狐冲见室中琳琅满目，到处都是酒坛酒瓶酒葫芦酒杯，说道，前辈所藏岂止名酿三种而已，这绍兴女儿红故事极品， 这西域吐鲁番的葡萄酒似增似酿，在当时也是首屈一指的了。丹青生又惊又喜，问道：我这吐鲁番似蒸似酿葡萄酒，密封于木桶之中，老弟怎的也嗅得出来？令狐冲微笑道：这等好酒，即使是藏于地下数丈的地窖之中，也掩不住它的酒香。丹青生叫道：来来来，咱们便来喝这似蒸似酿葡萄酒。将屋角落中一只大木桶搬了出来，那木桶已然旧得发黑，上面弯弯曲曲地写着许多西域文字，木塞上用火漆封住，火漆上盖了印，显得极为慎重。丹青生握住木塞，轻轻拔开，顿时满是酒香。施令威向来滴酒不沾唇，闻到这股浓烈的酒气，不仅便有熏熏之意。丹青生挥手笑道：你出去，你出去，可别醉倒了你。将三只酒杯并排放了，抱起酒桶往杯中斟去。那酒殷红如血，酒高于杯圆，却不溢出半点。令狐冲心中喝一声彩，此人武功了得，抱住这百来斤的大木桶，向小小酒杯中倒酒，居然其口而止，实是难能。丹青生将木桶夹在鞋下，左手举杯说道：请请。双目凝视令狐冲的脸色，瞧他长久之后的神情。令狐冲举杯喝了半杯，大声便问，只是他脸上涂了厚粉，瞧上去一片漠然，似乎不甚喜欢。丹青生神色喘喘，似乎生怕这位酒中行家觉得他这桶酒平平无奇。令狐冲闭目半晌，睁开眼来说道：奇怪奇怪。丹青生问道：什么奇怪？令狐冲道：此事难以所解，晚辈可当真不明白了。丹青生眼中闪动着十分喜悦的光芒，说道：你问的是？令狐冲道：这酒晚辈生平只在洛阳城中喝过一次，虽然纯美之极，酒中却有微微的酸味。据一位酒国前辈言道，那是由于运来之时盐不颠动之故。这似蒸似酿的吐鲁番葡萄酒，多搬一次便减色一次。从吐鲁番来到杭州，不知有几万里路，可是前辈此酒竟然绝无酸味。这个……丹青生哈哈大笑，得意之极，说道：这是我的不传之秘，我是用三招剑法向西域剑豪莫花尔彻换来的秘诀，你想不想知道？令狐冲摇头道：晚辈得尝此酒已是心满意足，前辈这秘诀绝不敢多问了。丹青生道：喝酒喝酒。又倒了三杯，他见令狐冲不问这秘诀，不禁心痒难烧，说道：其实这秘诀说出来不值一文，可说毫不稀奇。令狐冲知道自己越不想听，他越是要说，忙摇手道：前辈千万别说，你这三招剑招定然非同小可，以如此重大代价换来的秘诀，晚辈轻轻易易便学了去，于心不安。常言道，无功不受禄。丹青生道：你陪我喝酒，说得出此酒的来历，便是大大的功劳了。这秘诀你非听不可。令狐冲道：晚辈蒙前辈接见，又赐予极品美酒，已是感激之至，怎可？丹青生道：我愿意说，你就听好了。向问天劝道： 四庄主一番美意，风兄弟不用推辞了。丹青生道：对对。笑眯眯地说道：我再考你一考，你可知这酒已有多少年份？令狐冲将杯中酒喝干，并未多时，说道：这酒另有一个怪处，似乎已有120年，又似只有12、13年。心中有尘，尘中有心，比之寻常百年以上的美酒，另有一股风味。向问天眉头微蹙，心想道：这一下可献丑了，120年和12、13年相差百年以上，怎可相提并论？他生怕丹青生听了不悦，却见这老儿哈哈大笑，一部大胡子吹得笔直，笑道：好兄弟果然厉害，我这秘诀便在于此。我跟你说，那西域剑豪莫花尔彻送了我10桶3斤3两的120年吐鲁番美酒，用5匹大碗良马扶到杭州来，然后我一法再加一针一酿，10桶美酒酿成1桶，屈指算来正是12年半以前之事。这美酒历关山万里而不酸，酒味尘中有心，心中有尘，便在于此。向问天和令狐冲一起鼓掌，说道：原来如此。令狐冲道：能酿成这等好酒，便是以10招剑法去换，也是值得。前辈只用3招去换，那是占了天大的便宜了。丹青生更是喜欢，说道：老弟真是我的知己，当日大哥三哥都埋怨我以剑招换酒，令我中原绝招传入了西域。二哥虽然笑而不言，心中恐怕也是不以为然，只有老弟才明白我是占了大便宜，咱们再喝一杯。他见向问天显然不懂酒道，对之便不加理睬。令狐冲又喝了一杯，说道：四庄主，此酒另有一个喝法，可惜眼下无法办到。丹青生忙问：怎么个喝法？为什么办不到？令狐冲道：吐鲁番是天下最热之地，听说当年玄奘大师到天竺取经，途经火焰山便是吐鲁番了。丹青生道：是啊，那地方当真热得可以，一到夏天整日浸在冷水桶中还是难熬，到得冬天却又奇寒彻骨，正因如此，所产葡萄才与众不同。令狐冲道：晚辈在洛阳城中喝此酒时，天时尚寒，那位酒国前辈拿了一大块冰来，将酒杯放于冰上，这美酒一经冰镇，另有一番滋味。此刻正当初夏，这冰镇美酒的奇味便品尝不到了。丹青生道：我在西域之时，不巧也正是夏天，那莫花尔彻也说过冰镇美酒的妙处。老弟，那容易，你就在我这里住上大半年，到得冬天咱们同来品尝。他顿了一顿，皱眉道：只是要人等上这许多时候，实是心焦。向问天道：可惜江南一带并无练寒冰掌、阴风爪一类纯阴功夫的人物，否则……他一言未毕，丹青生喜叫：有了有了。说着放下酒桶，兴冲冲地走了出去。令狐冲朝向问天瞧去，满腹疑窦。向问天含笑不语。过不多时，丹青生拉了一个极高极瘦的黑衣老者进来，说道：二哥，这一次无论如何要你帮帮忙。令狐冲见这人眉清目秀，只是脸色泛白，似乎是一具僵尸模样，令人一见之下 心中便感到一阵凉意。丹青生给二人引荐了，原来这老者是梅庄二庄主黑白子。他头发极黑，而皮肤极白，果然是黑白分明。黑白子冷冷地说道：“帮什么忙？”丹青生道：“请你录一手化水成冰的功夫，给我这两位好朋友瞧瞧。”黑白子翻着一双黑白分明的怪眼，冷冷地道：“雕虫小技何足挂齿，没得让大行家笑话。”丹青生道：“二哥，不瞒你说，这位风兄弟说道，吐鲁番葡萄酒以冰镇之，引来别有奇趣，这大热天却到哪里找冰去？”黑白子道：“这酒香醇之极，何必更用冰镇？”令狐冲道：“吐鲁番是酷热之地。”丹青生道：“是啊，热得紧。”令狐冲道：“当地所产的葡萄虽佳，却不免有些暑气。”丹青生道：“是啊，那是理所当然。”令狐冲道：“这暑气带入了酒中，过得百年，虽已大减，但唯为一股辛辣之意，终究难免。”丹青生道：“是极是极，老弟不说，我还倒是我斟酒之时火头太旺，可错怪了那个御厨了。”令狐冲问道：“什么御厨？”丹青生笑道：“我只怕斟酒时火候不对，糟蹋了这十桶美酒，特地到北京皇宫之中将皇帝老儿的御厨抓了来生火蒸酒。”黑白子摇头道：“当真是小题大做。”向问天道：“原来如此，若是寻常的英雄侠士喝这酒时多一些辛辣之气，原意不妨，但二庄主四庄主隐居于这风景秀丽的西湖边上，何等清高，和武林中的出人大不相同。这酒一经冰镇，去其火气，便和二位高人的身份相配了。好比下棋力斗搏杀，那是第九流的棋品，一二品的高棋却是入神作照。”黑白子怪眼一翻，抓住他的肩头急问：“你也会下棋？”向问天道：“在下生平最喜下棋，只可惜棋力不高，于是走遍大江南北黄河上下访寻棋谱，三十年来古往今来的名局胸中倒记得不少。”黑白子忙问：“记得哪些名局？”向问天道：“比如王直在烂柯山遇仙所见的棋局，刘仲甫在骊山遇仙对弈的棋局，王基兴遇狐仙婆媳的对局。”他话未说完，黑白子已连连摇头说道：“这些神话焉能信得，跟哪里真有棋谱了？”说着松手放开了他肩头。向问天道：“在下初时也道这是好事之徒编造的故事，但25年前见到了刘仲甫和骊山仙脑的对弈谱谱，着实精紧，实非常人所能，这才死心塌地相信却非虚言。前辈于此道也有所好吗？”丹青生哈哈大笑，一部大胡子又直飘起来，向问天问道：“前辈如何发笑？”丹青生道：“你问我二哥喜不喜欢下棋？哈哈哈，我二哥倒好黑白子，你说他喜不喜欢下棋？二哥自爱棋，便如我爱酒。”向问天道：“在下胡说八道，当真是班门弄斧了，二庄主莫怪。”黑白子道：“你当真见过刘仲甫和骊山仙老 对弈的图谱。我在前人笔记之中见过这则记载，说刘仲甫是当时国手，却在骊山之路给一个乡下老婆杀得大败，顿时呕血数声，这局棋谱便称为呕血谱。难道世上真有这局呕血谱？他进士来时神情冷漠，此刻却是十分的热切。向问天道，在下25年之前曾在四川成都一处世家旧宅之中见过，只因这一局实在杀得太过惊心动魄，虽然事隔25年，全数112招，至今倒还招招记得。黑白子道，一共112招，你倒摆来给我瞧瞧。来来，到我棋室中去摆局。丹青生伸手拦住，说道，且慢，二哥，你不给我治兵，说什么也不放你走。说着捧过一只白瓷盆，盆中盛满了清水。黑白子叹道，四兄弟各有所吃，那也叫无可如何。伸出右手食指插入瓷盆，片刻间水面便浮起一丝丝白气，过不多时瓷盆边上起了一层白霜，跟着水面结成一片片薄冰，冰越结越厚，只一盏茶时分，一瓷盆清水都化成了寒冰。向问天和令狐冲都大声喝彩。向问天道，这黑风指的功夫听说武林失传已久，却原来二庄主。丹青生抢道，这不是黑风指，叫做玄天指，和黑风指的霸道功夫大有上下床之别。一面说，一面将四只酒杯放在冰上，在杯中倒了葡萄酒，不久酒面上便冒出丝丝白气。令狐冲道，行了。丹青生拿起酒杯一饮而尽，果觉既厚且醇，更无半分异味，再加一股清凉之意，趁人心脾，大声赞道，妙极，我这酒酿得好，风兄弟品得好，二哥的兵治得好，你呢？向着向文天笑道，你在旁一搭一档，搭档得好。黑白子将酒随口饮了，也不理会酒味好坏，拉着向问天的手说道，去去，摆刘仲甫的呕血谱给我看。向问天一扯令狐冲的袖子，令狐冲会意，说道，在下也去瞧瞧。丹青生道，那有什么好看，我跟你不如在这里喝酒。令狐冲道，咱们一边喝酒一面看棋。说着跟了黑白子和向问天而去。丹青生无奈，只得夹着那只大酒桶跟入棋室。只见好大一间房中，除了一张石机两只软椅之外，空荡荡的一无所有。石机上刻着纵横19道棋路，对放着一盒黑子一盒白子。这棋室中除了鸡与棋子之外不设一物，当是免得对局者分心。向问天走到石机前，在棋盘的平上去入四角摆了柿子，跟着在平部六三路放了一枚白子，然后在九三路放一枚黑子，在六五路放一枚白子，在九五路放一枚黑子，如此不住质子，渐放渐慢，黑白双方一起使便缠斗激烈，中间更无一子余欲。黑白子只瞧得额头汗水情情而下， 令狐冲暗暗纳闷，眼见他恃才以玄天指化水成冰，那是何等高强的内功修为。当时他魂不在意，一起只是小道，他却瞧得满头大汗，可见关心则乱，此人爱其成痴。向问天多半是检证了他这弱点晋级。黑白子见向问天掷了第66招后，隔了良久不放下一步棋子，耐不住问道，下一步怎样？向问天微笑道，这是关键所在，以二庄主高见，该当如何？黑白子苦思良久，沉吟道，这一子吗？断又不妥，连也不对，冲是冲不出，做活却又活不成，这。他手中捏着一枚白子，在石机上轻轻敲击，直过了一顿饭时分，这一子始终无法放入棋局。这时丹青生和令狐冲已各饮了17-18杯葡萄美酒。丹青生见黑白子的脸色越来越青，说道，童老兄，这是呕血补，难道你真要我二哥想得呕血不成？下一步怎么下，爽爽快快说出来吧。向问天道，好，这第67子下在这里。于是在上部74路下了一子，黑白子啪的一声在大腿上重重一拍，叫道，好，这一子下在此处确实妙招。向问天微笑道，刘仲甫此招自然精彩，但那也只是人间国手的妙棋，和立三先老的仙招相比却又大大不如了。黑白子忙问，立三先老的仙招却又如何？向问天道，二庄主不妨想想看。黑白子思索良久，总觉败局已成，难以反手，摇头道，既是仙招，我被凡夫俗子怎想得出来？同兄不必卖关子了。向问天微笑道，这一招神机妙算，当真只有神仙才想得出来。黑白子是善意之人，也就精于揣度对方心意，眼见向问天不将这一局棋爽爽快快地说出，好叫人心痒难烧，料定他定是有所祈求，便问，洪兄，你将这一局棋说与我听，我也不会白听了你的。令狐冲心想，莫非向大哥知道这位二庄主的玄天指神功能治我之病，才兜了这样一个大圈子来求他？向问天抬起头来，哈哈一笑，说道，在下汉峰兄弟对四位庄主绝无所求，二庄主此言可将我二人瞧得小了。黑白子深深一揖，说道，在下失言，这里谢过。向问天和令狐冲还礼。向问天道，我二人来到梅庄，乃是要和四位庄主打一个赌。黑白子和丹青生齐声问道，打一个赌？打什么赌？向问天道，我赌梅庄之中无人能在剑法上胜得过这位峰兄弟。黑白子和丹青生一起转看令狐冲，黑白子神色漠然，不置可否。丹青生却哈哈大笑起来，说道，打什么赌？向问天道，倘若我们输了，这一幅画送给四庄主。说着解下附在背上的包袱，打了开来，里面是两个卷轴。他打开一个卷轴，乃是一幅极为陈旧的图画，右上角提着北宋 范仲立西山行旅图十字。一座高山冲天而起，墨韵凝厚，气势雄峻之极。令狐冲虽然不懂绘画，也知这幅山水实是精绝之作。但见那山深然高耸，虽是纸上的图画，也令人不由自主地心高山仰止之惑。丹青生大叫一声：“哎呦！”目光牢牢盯住了那幅图画，再也移不开来。隔了良久才道：“这是北宋范宽的真迹，你却从何处得来？”向问天微笑不答，伸手慢慢将卷轴卷起。丹青生道：“且慢。”在他手背上一拉，要主他卷画，岂知手掌碰到他手背之上，一股柔和而浑厚的内力涌将出来，将他手掌轻轻弹开。向问天却如一无所知，将卷轴卷好了。丹青生好生诧异，他刚才扯向问天的手背，生怕撕破图画，手上并未用力，但对方内劲这么一弹，却显示了极上乘的内功，而且显然上字行有余力。他暗暗佩服，说道：“老童，原来你武功如此了得，只怕不在我四庄主之下。”向问天道：“四庄主取笑了，梅庄四位庄主除了剑法之外，哪一门功夫都是当世无敌。我童话精无名小卒，如何敢和四庄主相比？”丹青生脸一沉，说道：“你为什么说除了剑法之外？难道我的剑法还当真及不上他？”向问天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二位庄主，请看这一幅书法如何？”将另一个卷轴打了开来，却是一幅笔走龙蛇的狂草。丹青生奇道：“咦，连说三个疑字，忽然张口大叫：“三哥，你的性命宝贝来了！”这一下呼叫声音响极，墙壁门窗都为之震动，卷子上灰尘扑扑而落，加之这声叫唤突如其来，令狐冲不仅吃了一惊，只听得远处有人说道：“什么事，大惊小怪？”丹青生叫道：“你再不来看，人家收了起来，可叫你后悔一世。”外面那人道：“你又觅到什么冒牌货的书法啦？是不是？”门楣掀起，走进一个人来，矮矮胖胖，头顶秃得油光滑亮，一根头发也没有，右手提着一支大笔，衣衫上都是墨迹。他走近一看，突然双目直瞪，呼呼喘气，颤声道：“这是真迹，真是唐朝张旭的帅一帖，假不了。”帖上的草书大开大合，便如一位武林高手展开轻功，串高扶低，虽然行动迅捷，却不失高雅的风致，令狐冲在十个字中还识不到一个。但见帖尾写满了题跋，盖了不少图章，料想此帖是非同小可。丹青生道：“这位是我三哥秃笔翁，他取此外号是因他喜爱书法，写秃了千百支笔，却不是因他头顶光秃秃的，这一节千万不可弄错。”令狐冲微笑应道：“是。”那秃笔翁伸出右手食指，顺着帅意帖中的笔录一笔一画的凌空勾勒，神情如醉如痴，对向问天和令狐冲二人 故事一眼不瞧，连丹青生的说话也显然魂没听在耳中。令狐冲突然之间心头一震，向大哥此举只怕全是早有预谋。记得我和他在凉亭中初会，他背上便有这么一个包袱。但转念又想，当时包袱之中未必藏的便是这两个卷轴，说不定他为了来求梅庄的四位庄主治我之病，途中当我在客店中休息之时出去买来，甚或是偷来抢来。多半是偷盗而得，这等无价之宝又哪里买得到手？耳听得那秃笔翁凌空写字，纸上发出极轻微的嘶嘶之声，内力之强，和黑白子各缠甚长。又想我的内伤乃因桃谷六仙及不戒大师而起，这梅庄三位庄主的内功似乎不在桃谷六仙和不戒大师之下，那大庄主说不定更加厉害，再加上向大哥五人合力，或许能治我之伤了。但愿他们不治大耗功力才好。向问天不等秃笔翁写完，便将帅一帖收起，包入包裹。秃笔翁向他愕然而视，过了好一回，说道：“换什么？”向问天摇头道：“什么都不能换。”秃笔翁道：“28招石骨打穴笔法。”黑白子和丹青生齐声叫道：“不行。”秃笔翁道：“行，为什么不行？”“能换得这幅张旭狂草真迹到手，我那石骨打穴笔法又何足惜？”向问天摇头道：“不行。”秃笔翁急道：“那你为什么拿来给我看？”向问天道：“就算是在下的不是，三庄主只当从来没看过便是。”秃笔翁道：“看已经看过了，怎么能只当从来没看过？”向问天道：“三庄主真的要得这副张旭真迹，那也不难，只需和我们打一个赌。”秃笔翁忙道：“赌什么？”丹青生道：“三哥，此人有些疯疯癫癫，他说赌我们梅庄之中无人能胜得这位华山派疯朋友的剑法。”秃笔翁道：“倘若有人胜得了这位朋友，那便如何？”向问天道：“倘若梅庄之中无论哪一位胜得我风兄弟手中长剑，那么在下便将这副张旭真迹率一帖奉送三庄主，将那副范宽真迹西山行旅图奉送四庄主，还将在下心中所记神仙鬼怪所下的围棋名局20局一一露出送给二庄主。”秃笔翁道：“我们大哥呢？你送他什么？”向问天道：“在下有一部广陵散琴谱，说不定大庄主他一言未毕。”黑白子等三人齐声道：“广陵散！”令狐冲也是一惊，这广陵散琴谱是曲长老发掘古墓而得，他将之谱入了笑傲江湖之曲，向大哥又如何得来？随即恍然，向大哥是魔教幼使，曲长老是魔教长老，两人多半交好。曲长老得到这部群谱之后喜悦不胜，自会跟向大哥说起，向大哥要借来抄录，曲长老自必欣然允诺。想到谱在人亡，不禁蔚然。秃笔翁摇头道：“自嵇康死后，广陵散从此不传，同兄这话未免是欺人之谈了。”向问天微笑道：“ 我有一位知交好友，爱情成痴。他说，西康一死，天下纵死便无广陵散。这套琴谱在西晋之后固然从此淹没，然而在西晋之前呢？突比翁等三人茫然相顾，一时不解这句话的意思。向问天道，我这位朋友心智过人，兼又大胆妄为，便去发掘晋前善琴名人的坟墓，果然有智者事晋成。他掘了数十个古墓之后，终于在东汉蔡邕的墓中寻到了此曲。突比翁和丹青生都惊异了一声，黑白子缓缓点头说道，智勇双全，了不起。向问天打开包袱，取了一本册子，封皮上写着广陵散琴曲五字，随手一翻，册内录的果是琴谱。他将那册子交给令狐冲说道，风兄弟，梅庄之中倘若有哪一位高人胜得你的剑法，兄弟便将此琴谱送给大庄主。令狐冲接过收入怀中，心想说不定这便是曲长老的遗物，曲长老既死，向大哥要取他一本琴谱有何难处？丹青生笑道，这位风兄弟精通九理，剑法也必高明，可是他年纪轻轻，难道我梅庄之中？嘿嘿，这可太笑话了。黑白子道，倘若我梅庄之中果然无人能胜得风少侠，我们要赔什么赌注？令狐冲和向问天有约在先，一切听由他安排，但事情演变至私，觉得向问天做得也太过分，既来求医，怎可如此狂妄轻视对方，何况自己内力全失，如何能是梅庄中这些高人的对手？便道，洪大哥爱说笑话，区区墨学后辈怎敢和梅庄诸位庄主讲武论剑？向问天道，这几句客气话当然是要说的，否则别人便会当你狂妄自大了。突比翁似乎没将二人的言语听在耳里，喃喃吟道，张旭三杯草圣传，脱帽露顶王宫前，挥毫落纸如云烟。二哥，那张旭号称草圣，乃草书之圣，这三句诗便是杜甫在《饮中八仙歌》写张旭的，此人也是饮中八仙之一，你看了这帅一帖，可以想象他当年酒酣落笔的情景。唉，但真是天马行空，不可计乐，好字好字。丹青生道，是啊，此人既爱喝酒，字是个大大的好人，写的字当然也不会差的了。突比翁道，韩愈品评张旭道，喜怒穷穷，忧悲于意，怨恨思慕，甘醉无聊，不平有动于心，必于草书焉发之。此公正是我辈中人，不平有动于心，发之于草书，有如仗剑一挥，不亦快哉？提起手指又凌空书写，写了几笔，对向问天道，喂，你打开来再给我瞧瞧。向问天摇了摇头笑道，三庄主，取胜之后这张帖便是你的了，此刻何必心急？黑白子善于弈棋，思路周详，未算胜先虑败，又问，倘若梅庄之中无人胜得风少侠的剑法，我们该输什么赌注？向问天道， 我们来到梅庄，不求一事，不求一物。方兄弟只不过来到天下武学的巅峰之所，与当世高手印证剑法。倘若侥幸得胜，我们转身便走，什么赌注都不要。黑白子道：哦，这位风少侠是求扬名来了？一剑连败江南四友，自是名动江湖。向问天摇头道：二庄主料错了，今日梅庄应阵剑法，不论谁胜谁败，若有一字泄露于外，我和方兄弟天诛地灭，乃是狗屎不如之辈。丹青声道：好好，说得爽快，这房间甚是宽敞，我便和方兄弟来比划两手，方兄弟你的剑呢？向问天笑道：来到梅庄，怎敢懈怠兵刃？丹青生放大喉咙叫道：拿两把剑来。外边有人答应，接着丁坚和施令威各捧一剑，走到丹青生面前，躬身奉上。丹青生从丁坚手中接了剑，说道：这剑给他。施令威道：是。双手托剑走到令狐冲面前。令狐冲觉得此事甚为尴尬，转头去瞧向问天。向问天道：梅庄四庄主剑法通神，风兄弟你只消学得一招一式，那也是终身受用不尽。令狐冲眼见当此情势，这场剑已不得不比，只得微微躬身，伸双手接过长剑。黑白子呼道：四弟且慢，这位同兄打的赌是赌我们梅庄之中无人胜的风兄。丁坚也会使剑，他也是梅庄中人，倒也不必定要你亲自出手。他越听向问天说得有恃无恐，越觉此事不妥，当下决定要丁坚先行出手试招，心想他剑法着实了得，而在梅庄只是家人身份，纵然输了也无损梅庄令名。一试之下，这风二中剑法的虚实便可得知。向问天道：是是，只需梅庄之中有人胜得过我方兄弟的剑法，便算是我们输了，也不一定是四位庄主亲自出手。这位丁兄江湖上人称一字电剑，剑招之快是所罕见。方兄弟你先领教这位丁兄的一字电剑也是好的。丹青生将长剑向丁坚一抛，笑道：你如输了，罚你去吐鲁番运酒。丁坚躬身接住长剑，转身向令狐冲道：丁某领教风爷的剑法。唰的一声将剑拔了出来。令狐冲当下也拔剑出鞘，将剑鞘放在石矶之上。向问天道：三位庄主，丁兄咱们是印证剑法，可不用较量内力。黑白子道：那自然是点到为止。向问天道：方兄弟你可不得使出丝毫内力，咱们较量剑法，招数精熟者胜，出熟者败。你华山派的气功在武林中是有名的，你若以内力取胜，便算是咱们输了。令狐冲暗暗好笑，向大哥知我没半分内力，却用这些言语挤兑人家，便道：小弟的内力始将出来，叫三位庄主和丁师二兄笑掉了牙齿，自然是半分也不敢使。向问天道：咱们来到梅庄，实出于一片至诚，方兄弟若再过谦，对四位前辈反而不敬了。你华山派紫霞神功 远胜于我崇山派内功，武林中众所周知。风兄弟，你站在我这两只脚印之中，双脚不可移动，和丁兄试试剑招如何？他说了这几句话，身子往旁边一让，只见地下两块青砖之上分别出现了一个脚印，深及两寸。原来他适才说话之时，潜运内力竟在青砖上硬生生踏出了两个脚印。黑白子、秃比翁、丹青生三人齐声喝彩，好功夫！眼见向问天口中说话无动声色地将内力运到了脚底，而踏出的足印之中并无青砖碎粉，两个足印又一般深浅，平平整整，便如细心雕刻出来一般，内力惊人，实非自己所及。丹青生等只道他是试眼内功，这等做作虽然不免有些肤浅，非高人所为，但毕竟神功惊人，令人钦佩，却不知他另有深意。令狐冲自然明白，他宣扬自己内功叫他为高，他内功已如此了得，自己自然更加厉害，则对方于过招之时便绝不敢行使内力，以免自取其辱。再者，自己除剑法之外，其他武功亦无可取，轻功重略绝非所长，双足踏在竹印之中，只是施展剑法便可藏拙。丁坚听向问天要令狐冲双足踏在脚印之中再和自己比剑，显然对自己有轻蔑之意，心下不禁恼怒。但见他踏砖留痕的功力如此深厚，他不仅骇意，寻思他们胆敢来向四位庄主挑战，自非泛泛之辈，我只消能和这个人斗个平手，便已为孤山梅庄立了一功。他昔年甚是狂傲，后来遭逢强敌，逼得他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幸得江南四友出手相救解困，他才投身梅庄，甘为私养。当年的悍勇凶焰早已收敛殆尽了。令狐冲举步踏入了向问天的竹印，微笑道：“丁兄请。”丁坚道：“有见了。”长剑横挥，嘶的一声轻响，众人眼前便是一道长长的电光急闪而过。他在梅庄归隐十余年，当年的功夫竟丝毫没有搁下，这一字电剑每招之出皆如闪电横空，令人一剑之下惊心动魄，天自生了却意。当年丁坚乃是败在一个盲眼独行大侠手下，只因对手眼盲听声辨形，这一字电剑的摄人身世便无所施其技，此刻他将剑法施展出来，霎时之间满室都是电光，耀人眼目。但这一字电剑只出的一招，令狐冲便瞧出了其中三个老大破绽。丁坚并不急于进攻，只是长剑连化，似是对来客尽了礼敬之道，真正用意却是要令狐冲神驰目眩之余难以抵挡他的后招。他使到第五招时，令狐冲已看出了他剑法中的18个破绽，当下说道：“得罪。”长剑斜斜指出，其实丁坚一剑正自左而右急掠而过，令狐冲的剑锋距他手腕尚有2尺6-7寸左右，但丁坚这一掠之势正好将自己手腕送到他剑锋上去，这一掠劲道太急， 其势已无法收转，旁观五人不约而同地叫道：“小心！”黑白子手中正扣着黑白两枚棋子，但要直出击打令狐冲的长剑，以免丁坚手腕切断。但想我若出手相助，那是以二敌一，眉庄摆明是输了，以后也不用比了。只一迟疑，丁坚的手腕已向剑锋上直削过去。施令威大叫一声：“啊哟！”便在这电光石火的一刻间，令狐冲手腕轻轻一转，剑锋撤了过来，啪的一声响，丁坚的手腕即在剑锋平面之上，竟然丝毫无损。丁坚一呆，才知对方手下留情，便在这顷刻之间，自己已捡回了一只手掌。此腕一断，终身武功便即废了。他全身都是冷汗，躬身道：“多谢风大侠剑下留情。”令狐冲躬身还礼，说道：“不敢，臣让了。”黑白子突比翁丹青生见令狐冲长剑这么一转，免得丁坚血溅当场，心下都是大声好感。丹青生斟满了一杯酒，说道：“方兄弟，你剑法惊奇，我敬你一杯。”令狐冲道：“不敢当。”接过来喝了。丹青生陪了一杯，又在令狐冲杯中斟满，说道：“方兄弟，你宅心仁厚，保全了丁坚的手掌，我再敬你一杯。”令狐冲道：“那是碰巧，何足为奇。”双手捧杯喝了。丹青生又陪了一杯，再斟了一杯，说道：“这第三杯咱俩都别先喝，我跟你玩玩，谁输了谁喝这杯酒。”令狐冲笑道：“那自然是我输的，不如我先喝了。”丹青生摇手道：“别忙别忙。”将酒杯放在石机上，从丁坚手中接过长剑，说道：“方兄弟，你先出招。”令狐冲喝酒之时，心下已在盘算，他自称第一号酒，第二号话，第三号剑，剑法必定是极精的。我看大厅上他所画的那幅仙人图，笔法固然凌厉，然而似乎有点管不住自己。倘若他剑法也是这样，那么破绽必多。当即躬身说道：“四庄主，请你多多容让。”丹青生道：“不用客气，出招。”令狐冲道：“遵命。”长剑一起，挺剑便向他肩头刺出。这一剑歪歪斜斜，显然全无力气，更加不成章法。天下剑法中绝不能有这么一招。丹青生愕然道：“那算什么？”他既知令狐冲是华山派的，心中一直在思想华山派的诸路剑法，岂知这一剑吃出魂不是这么一回事，非但不是华山派的剑法，甚至不是剑法。令狐冲跟方青阳学剑，除了学得古今独步的独孤九剑之外，更领悟到了以无招胜有招这剑学中的精义，这要指和独孤九剑相辅相成。独孤九剑精为奥妙，达于极点，但毕竟一招一式尚有机可循，待得再将以无招胜有招的剑理加入运用，那就更加的空灵飘忽，令人无从捉摸。是以令狐冲一剑刺出，丹青生心中一愣，力觉倘若出剑挡架，实不知该当如何挡如何架，只得退了两步相避。令狐冲一招获得丁坚弃剑认输，黑白子和突比翁虽然暗赞他剑法了得，却也并不如何惊奇， 心想他既敢来梅庄挑战，倘若连梅庄的一名捕役也斗不过，那未免太过笑话了。待见丹青生被他一剑逼得退出两步，无不骇然。丹青生退出两步后，立即踏上两步。令狐冲长剑跟着刺出，这一次刺向他左胁，人是随手而刺，全然不负剑礼。丹青生横剑想挡，但双剑尚未相交，立时察觉对方剑尖已斜指自己右胁之下。此处门户大开，对方趁虚攻来，实是无可挽救。这一格万万不可，危急中迅即变招，双竹一弹向后纵开了丈许。他喝一声好剑法，毫不停留地又扑了上来，连人带剑向令狐冲急刺，势道甚是威猛。令狐冲看出他又被弯处是个极大的破绽，长剑刺出削他右肘。丹青生中途若不变招，那么右肘先已被对方削了下来。他武功也真了得，百忙中手腕极沉，长剑刺向地下，借着地下一股反击之力，一个跟斗翻出，稳稳地落在两丈之外。其实背心和墙壁已相去不过数寸，如果这个跟斗翻出时用力稍剧，背心撞上了墙壁，可大失高人的身份了。饶是如此，这一下避得太过狼狈，脸上已泛起了紫红之色。他是豁达豪迈之人，反而哈哈一笑，左手大拇指一竖，叫道：好剑法！舞动长剑，一招白虹贯日，跟着便春风杨柳，又便蛟龙起凤，三剑一气呵成，似乎没见他脚步移动。但这三招使出之时，剑尖已及令狐冲面门，令狐冲斜剑轻拍，压在他剑基之上，这一拍时刻方位拿捏得不错分毫。其实丹青生长剑递到此处，精神气力尽行灌注于剑尖，剑基处却无半分力道，只听得一声轻响，他手中长剑沉了下去。令狐冲长剑向外一吐，指向他胸口，丹青生啊的一声向左侧纵开，他左手捏个剑诀，右手长剑又攻将过来，这一次乃是硬劈硬砍，当头一剑砍落，叫道：小心了。他并不想伤害令狐冲，但这一剑玉龙倒悬，势道凌厉，对方倘若不察，自己一个收手不住，只怕当真砍伤了他。令狐冲应道：是。长剑倒挑，唰的一声，剑锋贴着他剑锋斜削而上。丹青生这一剑如趁势砍下，剑锋未及令狐冲头顶，自己握剑的五根手指已先被削落。眼见对方长剑顺着自己剑锋滑将上来，这一招无可破解，只得左掌猛力拍落，一股掌力击在地下，砰的一声响，身子向后跃起，已在丈许之外。他尚未站定，长剑已在身前连画三个圆圈，换作三个光圈，三个光圈便如是有形之物，凝在空中停得片刻，缓缓向令狐冲身前移去。这几个剑气化成的光圈，骤势之似不及一字电剑的凌厉，但剑气满室，寒风袭体，令狐冲长剑伸出， 从光圈左侧斜削过去，那正是丹青生第一招力道已逝，第二招尽力未生之间的一个空隙。丹青生咦的一声退了开去，剑气光圈跟着他退开，随即见光圈陡然一缩，跟着胀大，立时便向令狐冲涌去。令狐冲手腕一抖，长剑刺出，丹青生又是咦的一声急跃退开。如此数进数退，丹青生攻得快，退得也是越快。片刻之间，他攻了11招，退了11次，眼见他虚染巨张，剑光大盛，映得他脸上罩了一层青气，一声断喝，数十个大大小小的光圈齐向令狐冲袭到。那是他剑法中登峰造极之作，将数十招剑法合而为一，这数十招剑法每一招均有杀招，每一招均有变化，聚而为一，端的是复杂无比。令狐冲以简御繁，身指为蹲，渐渐从数十个光圈之下挑上，直指丹青生小腹。丹青生又是一声大叫，用力跃出，砰的一声重重坐在石机之上，跟着苍啷一声响，机上酒杯震于地下，打得粉碎。他哈哈大笑说道，妙极妙极，风兄弟，你剑法比我高明得太多，来来来，敬你3杯酒。黑白子和扑比汪素知这个四弟剑法的招艺，眼见他攻击16招，令狐冲双足不离向问天所踏出的足印，却将丹青生逼退了18次，剑法之高明，实是可畏可佩。丹青生斟了酒来，和令狐冲对饮3杯，说道，江南四友之中，以我武功最低，我虽服输，二哥三哥却不肯服，多半他们都要和你试试。令狐冲道，咱二人猜了10几招，四庄主一招未输，如何说是分了胜败？丹青生摇头道，第一招便已输了，以后这17件都是多余的。大哥说我风度不够，果真一点不错。令狐冲笑道，四庄主风度高极，酒量也是一般的极高。丹青生笑道，是是，咱们再喝酒。眼见他于剑术上十分自负，今日输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后生手中，居然毫不气恼，这等潇洒豁达，实是人中第一等的风度。向问天和令狐冲都不禁为之心啧。扑比翁向施令威道，施管家，烦你将我那杆扑比拿来。施令威应了，出去拿了一件兵刃进来，双手递上。令狐冲一看，竟是一杆金刚锁铸的判官笔，长1尺6寸。奇怪的是，判官笔笔头上竟然绑有一束沾过墨的羊毛，恰如是一支写字用的大笔。寻常判官笔笔头是做点穴之用，他这兵刃却以柔软的羊毛为笔头，点在人身穴道之上，如何能克敌制胜？想来他武功固另有家术，而内力又必浑厚之极，内力到处，虽羊毛亦能伤人。秃笔翁将判官笔取在手里，微笑道，风兄，你仍是双足不离足印吗？令狐冲急忙退后2步，躬身道，不敢，晚辈向前辈请教，何敢托大。 丹青生点头道：“是啊，你跟我比剑，站着不动是可以的，跟我三哥比就不行了。”都比翁举起判官笔，微笑道：“我这几路笔法是从名家笔帖中变化出来的。”风兄文武全才，自必看得出我笔法的路子。风兄是好朋友，我这都比之上便不沾墨了。令狐冲微微一愣，心想：你倘若不当我是好朋友，笔上便要沾墨？笔上沾墨，却又怎的？他不知都比翁临敌之时，这判官笔上所沾之墨，乃以特异药材煎熬而成，灼人肌肤后，墨痕深印，永洗不脱，刀刮不去。当年武林好手和江南四友对敌，最感头痛的对手便是这都比翁，一不小心便给他在脸上画个圆圈，打个交叉，甚或是写上一两个字，那便终身见不得人，宁可给人砍上一刀，断去一背，也甚于给他在脸上涂抹。都比翁见令狐冲和丁坚及丹青生动手时，初见颇为忠厚，是以笔上也不沾墨了。令狐冲虽不明其意，但想总是对自己客气，便躬身道：“多感盛情，晚辈识字不多，三庄主的笔法晚辈定然不是。”都比翁唯感失望，说道：“你不懂书法？好吧，我先跟你解说。我这一套笔法叫做匪将军诗，是从颜真卿所书诗帖中变化出来的，一共23字，每字三招至16招不等，你听好了。匪将军，大军至六合，猛将轻九害，战马若龙虎，腾林何壮哉？”令狐冲道：“多承指教。”心中却想：管你什么诗词书法，反正我一概不懂。都比翁大笔一起，向令狐冲左颊连点三点，正是那匪字的起手三笔。这三点乃是虚招，大笔高举，正要自上而下的画将下来，令狐冲长剑递出，置其机先，即刺他右肩。都比翁迫不得已，横笔锋打，令狐冲长剑已然缩回，两人兵刃并未相交，所使均是虚招。但都比翁这路匪将军师笔法，第一式便只使了半招，无法使全，他大笔挡了个空，立时使出第二式，令狐冲不等他笔尖递出，长剑便已攻其臂救。都比翁回笔锋驾，令狐冲长剑又已缩回，都比翁这第二式仍只使了半招。都比翁一上手便给对方连封二式，自己一套十分得意的笔法无法使出，甚感不耐，便如一个善书之人提笔刚写了几笔，旁边便有一名顽童来捉他笔杆，拉他手背，叫他始终无法好好写一个字。都比翁心想：我将这首匪将军诗先念给他听，他知道我的笔路，治我机先，以后各招可不能顺着次序来。大笔虚点，自右上角至左下角弯曲而下，尽力充沛。笔尖所画是个如字的草书，令狐冲长剑递出，指向他右斜。都比翁吃了一惊，判官笔急忙反挑，砸他长剑。令狐冲这一次其实并非真刺，只是摆个姿势。都比翁又只使了半招，他这笔草书之中 本来灌注了无数精神力气，突然间中途转向，不但笔录顿时为之滞滞，同时内力改道，只觉丹田中一阵气血翻涌，说不出的难受。他呼了口气，判官笔即舞，要使腾字那一式，但人只半招，便给令狐冲功德回笔拆解。秃笔翁好生恼怒，喝道：好小子，便只捣乱，判官笔使得更加快了。可是不管他如何腾挪变化，每一个字的笔法，最多写了两笔，便给令狐冲封死，无法再写下去。他大喝一声，笔法顿变，不再如适才那么肆意流动，而是静贯中锋，笔致凝重，但锋芒角出，剑拔弩张，大有堕落波节意态。令狐冲自不知他这路笔法是取意于蜀汉大将张飞所书的八蒙山铭，但也看出此时笔录与先前已大不相同，他不理对方使的是什么招式，总之见他判官笔一动，便攻其虚隙。秃笔翁哇哇大叫，无论如何腾挪变化，总是只使得半招，无论如何使不全一招。秃笔翁笔法又变，大书怀素秩序帖中的草书纵横飘忽，流转无方，心想怀素的草书本已十分难以辨认，我草中加草，谅你这小子是不得我这自创的狂草。他哪知令狐冲别说草书，便是端端正正的真楷也试不了多少。他只道令狐冲能抢先制住自己，由于揣摩到了自己的笔录，其实在令狐冲眼中所见纯是兵刃的路子，趁暇底细，只是攻击对方招数中的破绽而已。秃笔翁这路狂草，每一招仍然只能使得半招，心中愈怒越积越甚，突然大叫：不打了，不打了！向后纵开，提起丹青生那桶酒来，在石矶上倒了一大滩，大笔往酒中一沾，便在白墙上写了起来，写的正是那首《北将军诗》，23个字，笔笔精神饱满，尤其那个如字，直由破壁飞去。他写完之后才松了口气，哈哈哈大笑，侧头欣赏壁上殷红如血的大字，说道：好极，我生平书法以这幅字最佳。他越看越得意，说道：二哥，你这间奇事给我住吧，我舍不得这幅字，只怕从今而后再也写不出这样的字了。黑白子道：可以，反正我这间屋中除了一张棋屏什么也没有，就是你不要我也得搬地方，对着你这几个龙飞凤舞的字怎么还能静心下棋？秃笔翁对着那几行字摇头晃脑，自称自赞，便是颜鲁公复生也未必写得出，转头向令狐冲道：兄弟，全靠你逼得我满腹笔意，无法施展，这才突然间从纸端一涌而出，成此天地间从所未有的结构。你的剑法好，我的书法好，这叫做各有所长，不分胜败。向问天道：正是各有所长，不分胜败。丹青生道：还有，全仗我的酒好。黑白子道：我这个三弟天真烂漫，痴于挥毫书写，倒不是笔输了不认。 向问天道：“在下李惠德，反正咱们所赌只是眉庄中，无人能胜过方兄弟的剑法。只要双方不分胜败，这赌注我们也就没输。”黑白子点头道：“正是。”伸手到石机之下，抽了一块方形的铁板出来，铁板上刻着19道棋路，原来是一块铁铸的棋盘。他抓住铁棋之角说道：“方兄，我以这块棋盘做兵刃，领教你的高招。”向问天道：“听说二庄主这块棋盘是件宝物，能收诸种兵刃暗器。”黑白子向他深深凝视说道：“洪兄当真博闻强记，佩服佩服。其实我这兵刃并非宝物，乃是磁铁所制，用以吸住铁制的棋子。当年周中马上汉人对弈，颠簸之际，不至乱了棋路。”向问天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令狐冲听在耳里，心想道：“幸得向大哥指教，否则一上来长剑给他棋盘吸住，不用打便输了。和此人对敌，可不能让他棋盘和我长剑相碰。”当下剑尖下垂，抱拳说道：“请二庄主指点。”黑白子道：“不敢，方兄的剑法高明，在下生平未睹，请尽招。”令狐冲随手虚啸，长剑在空中弯弯曲曲地蜿蜒而前。黑白子一愣，心想：“这是什么招数？”眼见剑尖指向自己咽喉，当即举盘一封。令狐冲拨转箭头，刺向他的右肩。黑白子又是举盘一挡，令狐冲不等长剑接近棋盘，便已缩回，挺剑刺向他小腹。黑白子又是一封，心想：再不反击，如何争先？下棋讲究一个先手，比武过招也讲究一个先手。黑白子精于棋理，自然深通争先之道。当即举起棋盘，向令狐冲右肩急砸。这棋盘二尺见方，厚达一寸，乃是一件甚为沉重的兵刃。倘若砸在剑上，就算铁盘上无吸铁的磁性，长剑也非给砸断不可。令狐冲身子略侧，斜剑往他右胁下刺去。黑白子见对方这一剑虽似不成招式，所攻之处却勿需照应，当即斜盘封他长剑，同时又即向前推出。这一招大飞，本来手中有功，只要令狐冲应得这招，后招便源源而至。哪知道令狐冲竟不理会，长剑斜挑和他抢攻。黑白子这一招手中带弓之作，只有半招起了效应，只有招架之功，而无反击之力。此后令狐冲一剑又是一剑，毫不停留地连攻40余剑。黑白子左挡右封，前拒后卫，守得似乎连水也泼不进去，委实严密无伦。但两人猜了40余招，黑白子便是守了40余招，竟然腾不出手来还击一招。都比翁、丹青生、丁坚、施令威四人只看得目瞪口呆。眼见令狐冲的剑法既非极快，更不威猛凌厉，变招之际亦无什么特别巧妙，但每一剑刺出总是叫黑白子左支右着，不得不防守自己的破绽。秃比翁和丹青生自都理会得，任何招数中必有破绽，但较能够抢先早一步攻击对方的要害， 那么自己的破绽便不成破绽，纵有千百处破绽亦是无妨。令狐冲这四十余招源源不绝的连攻，正是用上了这个道理。黑白子也是心下越来越惊，只想变招还击，但棋盘浦动，对方渐渐便指向自己露出的破绽，四十余招之中，自己连半手也缓不出来反击，便如是和一个比自己棋力远为高明之人对局。对方连下四十余招，自己每一招都是非应不可。黑白子眼见如此斗将下去，纵然再拆一百招两百招，自己仍将处于挨打而不能还手的局面，心想今日若不行险以图一成，我黑白子一世英名化为流水。横过棋盘急挥出去，竟砸令狐冲的左腰。令狐冲仍是不闪不避，长剑先刺他小腹，这一次黑白子却不收盘防护，仍是顺势砸将过去，似是决意拼命要打个两败俱伤。待长剑刺到，左手时中二指抖得伸出往剑刃上夹去，他练就玄天指神功，这两根手指上内劲凌厉，实不下于另有一件厉害的兵刃。旁观五人见他行此险招，都不禁咦的一声，这等打法已不是比武较艺，而是生死相搏，倘若他一夹不中，那便是剑刃穿腹之祸。一霎之间，五人手中心都捏了把冷汗。眼见黑白子两根手指将要碰到剑刃，不论是否夹中，必将有一人或伤或死。倘若夹中，令狐冲的长剑无法刺出，棋盘便急在他腰间，其势已无可闪避。但如一夹不中，胜或虽然夹中，而二指之力主不住剑势，那么长剑一通而前，黑白子纵欲后退亦已不及。便在黑白子的手指和剑刃僵处未触之际，长剑剑尖突然一昂，指向了他咽喉。这一下变招出于人人意料之外，古往今来武学之中绝不能有这么一招。如此一来，先前刺向小腹的一剑竟是虚招，高手相搏而使这等虚招直如儿戏。可是此招虽为剑理之所绝无，毕竟已在令狐冲手下使了出来，剑尖上挑急刺咽喉。黑白子的棋盘如继续前砸，这一剑定然先刺穿了他的喉头。黑白子大惊之下，右手奋力凝住棋盘不动，他心思敏捷又善于义理，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料到了对方的心意。如果自己棋盘顿住不砸，对方长剑也不会刺来。果然令狐冲见他棋盘不再晋级，长剑便也凝住不动，剑尖离他咽喉不过数寸，而棋盘离令狐冲腰间也已不过数寸，两人相对僵持，全身没半分颤动。局势虽似僵持，其实令狐冲已占了全面上风。棋盘乃是重物，至少也需相隔数尺之遥，运力极下方能伤敌。此时和令狐冲只隔数寸，纵然大力向前猛推也伤他不得。但令狐冲的长剑只需轻轻一刺，便送了对方性命，双方处境之优劣谁也瞧得出来。向问天笑道，此意不敢先，彼意不敢先，在这棋理之中乃是双活。二庄主果是大智大勇， 和风兄弟斗了个不分胜败。令狐冲长剑一撤，退开两步，躬身道：“得罪。”黑白子道：“同兄取笑了，什么不败不胜？”风兄剑速精绝，在下是一败涂地。丹青生道：“二哥，你的棋子暗器是武林中一绝，361枚黑白子射将出去，无人能挡，何不试试这位风兄弟破暗器的功夫？”黑白子心中一动，见向问天微微点头，撤头向令狐冲瞧去，却见他丝毫不动声色，想到此人剑法高明之极，当今之事恐怕只有那人方能胜得过他。瞧他二人神色之间有恃无恐，我便再使暗器，看来也只是多出一次丑而已。当即摇了摇头，笑道：“我既已认输，还比什么暗器？”